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1月6号，公元2004年12月17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全球59个团体联名呼吁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敦促中国维护国际人权公约。中共更换所谓西藏自治区官员。亚洲民主化世界论坛国际工作会议在台湾召开。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全球59个团体联名呼吁联合国和世界各国敦促中国维护国际人权公约。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大纪元网络消息，全球关注人类命运与前途的59个团体和315个人向联合国以及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国政府和议会之一的公开信中说，关注中国是因为中国的人权状况依然十分的恶劣，是因为中国政府至今没有启动政体民主改革。关注中国就要设法促进中国、改造中国、改变中国。如何尽快地将中国和平改造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是联合国和世界民主国家共同面临的一个十分重大的课题。公开信还指出，在联合国、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世界各国各地区民主力量、自由媒体，尤其是自由网络媒体力量，以及中国草野民主力量，尤其是海内外民主人权运动力量、自由宗教运动力量和法轮功力量的长期组合压力下，今年三月，中国终于不得不把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宪法，然而却又有法不依，有名无实。既然如此，加大力度促使中国政府立即有名有实、依法切实地兑现人权保障这一承诺，也就势所必然。因此，公开信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地行动起来，敦促中国立即提交人大通过并严格实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敦促中国立即永久地废除劳动教养这样一个迄今人类最黑暗、最残暴的，既公然严重违反中国自己的宪法与法律，又完全违反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司法原则，还完全违反国际人权公约的，竟然年复一年、年胜一年、50年如一日大规模的制度性侵犯人权的罪恶制度。劳动教养制度是在1950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之后设立的一个以行政代替司法的恶制度。在这个制度下，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不经司法审判被剥夺自由，成为中国破坏政治意见人士、劳工运动人士、自由宗教运动人士和法轮功团体被剥夺了财产而坚持维护自身权利的普通公民，被中共任意地剥夺了土地的农民，以及西藏、新疆、内蒙古维护当地民族生存权利人士的主要工具。灾难深重的中国人忍无可忍，早就受够了集权专制的奴役，早就受够了没有依法和平表达个人意愿的自由，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没有新闻自由、政治信仰自由，没有宗教信仰自由和结社结党自由，没有民族选举、人权保障的惨烈痛苦，早就扼咽了中国只有宪法没有宪政、有法不依、违法行政、制度性大规模侵犯人权的荒唐统治。而在此刻，中国人民尤其需要联合国和民主世界的极力帮助，迫切需要联合国依照国际人权公约规定，组织国际专门监督小组，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加以严厉的监督。中国需要立即实施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国际人权标准，并需要有效的国际人权监督，更需要所有国际正义的力量，帮助中国人民通过和平手段摆脱暴政。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国政府昨天16号公布更换所谓西藏自治区和中国安徽省的主要领导人。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报道，中共中央决定将担任青海省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的杨传堂调动到西藏首府拉萨，代替郭金龙的职务担任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和委员职务。把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和委员职务的郭金龙调动到中国安徽省担任省委委员、常委和书记。总部设立在英国首都伦敦的西藏信息网报道，日前被中国政府公布调动到西藏担任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和委员的杨传堂是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亲信，现年59岁，出生在山东榆城的杨传堂曾在1993年到2003年10月先后担任了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委、副书记、副主席等职务，受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1988年到1992年3月在西藏掌权整治的影响，杨传堂在西藏任职的十年生涯中进行了一系列治藏政策。2003年10月20号杨传堂被调到所谓的青海省担任副省长，今年1月担任青海省省长。作为胡锦涛亲信的杨传堂这次被重新调到西藏担任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和委员，是原在西藏十年的经历中在治藏政策的落实方面有技工表现，赢得中共中央政府的信任。香港文汇报日前报道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后，多个省部级出现了一系列人事调动，近期将有六七个省部级职务出现调动。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声明，本台日前已经安排了新的时间播出节目，新的开播时间分别是西藏时间晚上7点到7点45分，印度时间下午4点30分到5点15分播出节目，广播波段在16米17.525千赫，西藏时间晚上8点12分到9点整，印度时间下午5点45分到6点30分播出节目，广播波段在16米17.545千赫。特此声明，欢迎到时收听。本台的联系地址是 Voice of Tibet Nathan Biljin Kangjin Gishung Damsla 176215 HP India。 如果用电话联系，请拨打00911892222384 00911892228179。请继续收听新闻。亚洲民主化世界论坛国际工作会议在台湾召开，详细内容请听果文佳的报道。
财团法人台湾民主基金会议本周四在台湾举办亚洲民主化世界论坛国际工作会议，探讨亚洲专制社会民主深化的发展。这次台湾民主基金会主办的研讨会上，邀请了来自缅甸、泰国、越南、西藏、中国等亚太地区的民运人士。主办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是就如何促成亚洲专制社会的民主深化、广泛交换意见、争取公民权益、建立公民社会、呼吁国际社会促使中国等亚太地区专制国家逐步实现全面民主化。与会的中国民运人士认为，近几年来中国社会的确出现了民主化的发展迹象，但是更需要国际各界的施加压力，才能促成中国逐步实现民主化。曾经参与六四运动、目前在英国求学的民运领袖邵江强调，台湾民主化是在冷战体系下国民党政府受到外界足够的压力而逐步推动，所以国际社会同样也可以发挥比较好的作用，有国际社会的介入才能促成中国实现全面民主化。他认为，中国如同台湾从落实地方选举走向全面民主化的过程，只要做一点巩固一点，中国民主化就会慢慢实现。另外，今年二月份在南非德班也召开了类似的会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驻美国特使加日罗珠建参、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加日卓玛、西藏流亡政府驻南非办事处代表江贝曲桑、西藏青年会秘书长次珍多杰、前西藏青年会会长次丹罗布等受邀出席了会议。 加日裸珠健三在会上就民主和藏种关系等方面发表了重要讲话。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人论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文佳播送的加日录制影片撰稿的《不要把达赖喇嘛拒之门外》。
那个中国官员的话回答了许多国家和中国观察家所大惑不解的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政府继续在谈判路上设置障碍，不顾达赖喇嘛一直寻求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框架之内通过谈判解决西藏问题的努力，希望能避免跟达赖喇嘛打交道，并相应成了答案，让北京相信他能够等待达赖喇嘛从画面中消失的想法的确是不明智的。达赖喇嘛只有60多岁，比目前世界上许多领导人年轻，其他领导人在职的时间不是没有期限，而与他们不同的是，达赖喇嘛不必面对任职的期限。再说他的道义力量和威信超出了他的政治地位，西藏人民对他的敬仰之情仍旧非常强烈，并且随着事件的变化而变得更加强烈。当然没有达赖喇嘛对西藏运动是巨大的损失，但是中国政府想通过等待解决西藏问题，并时间拖得越长越会增加藏人的愤恨和反抗，到时候要让藏人接受排除独立的解决西藏问题的方法会成为极大的困难，一个极端激进的领导集团会出现的危险性是存在的。最重要的是，如果这一世达赖喇嘛在流亡中圆寂，这将会延续藏人的抵抗运动，这样就西藏或中国将来的领导很难扭转这个局面。如果中国政府在谋求西藏的和平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稳定，他们需要达赖喇嘛的协助，一旦他们积极反映达赖喇嘛的提议，他可以凭借自己的道义力量确保谈判达成的协议成功地得以实施，和平解决西藏问题也有助于改善其他不稳定地区像新疆的局面。这就是说，解决问题时对话比动兵更有效，并且显示中国政府具有尊重多样化共存的体量和能力，同时亚洲中部地区能够重新扮演它的历史角色，一个稳定的西藏能为这个敏感地区的和平做出巨大的贡献。再说只有西藏高原上目前所存在的紧张局面被消除了，印度和中国之间才有可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有人说中国政府忽视解决西藏问题的原因是他把台湾放入议程中更重要的地位，这也许是正的，但这是一种缺乏远见的做法，认为这两个问题是毫无相关的两个问题。相反，中国政府和达赖喇嘛通过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使西藏问题得到解决，有助于中国政府赢得台湾的领导人及台湾人民的信心，同时有助于中国赢得世界各地人民和各国政府的信心。达赖喇嘛是改善西藏现状的钥匙，如果政治意愿存在，谈判上不会有太大的困难，至少有关基本问题上，中国政府最关心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一问题，而达赖喇嘛致力寻求的不是独立。同样，中国领导人也应该重申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邓小平及其他领导人有关西藏的地位所许下的保证。达赖喇嘛也是改革西藏政治制度的最坚定的领导人之一，他绝对没有在西藏恢复1959年前存在的政治制度的想法，但必须指出，在西藏实施了几十年的基座政策是问题的根源。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播送的加日录制影层撰稿的《不要把达赖喇嘛拒之门外》，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五继续收听。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姆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